荣耀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，来一同来查考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嘴唇，保守我们的舌头，使我们终日能论说你的公义，时常能够赞美你，能够常常的谈论你的智慧，求你保守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三章。雅各书第一章提到了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要听道，能够听道还要行道，因此呢，听道是知识，是智慧，行道才是完全全备的智慧，就是生命，行道就是生命。到了雅各书第二章呢，讲到了第二章的第八节，讲到了要爱人如己，不可偏待人，因为如果是偏待人的话，就好像是没有信心一样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是能够活出他所信的道，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到经文的第三章。第三章讲到了舌头，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怎样靠着神来控制住自己的舌头，其实影响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是不可偏待人，第二个其实就是控制自己的舌头。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这个如果是不是从神而来的，如果想做师傅的话，他是要受到更重的判断，就是审判的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就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许多的过失，我们不完全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一个没有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呢，他就是一个完全人。所以呢，在话语上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，使我们能够后边说的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里面说的不要多人做师傅，不是说让别人做师傅，这里边讲到的是自己想要做师傅去教导。其实呢，圣经中说的师傅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的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这样的人才是师傅，就是教导圣经，带领弟兄姊妹一起学习查考神话语的，这叫师傅。所以呢，在教会当中，在古代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出现了人呢，很多人都想当师傅。如果想当师傅却不是神所呼召的乱讲的话，其实我们看第一节要受更重的判断，也就是如果是乱讲或者是那种假师傅的表现的话，会影响其他人的。所以呢，神要对这个做师傅的人要实行更重的审判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，使徒保罗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有使徒做师傅的，有先知传讲神话语的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这些人呢是在教会当中做师傅的，也就是说他所赐的就是神所赐的，这些人呢是有呼召的人的，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呼召，明确的知道是神呼召他要做传讲神话语的，比方说先知啦、使徒啦、教师啦、牧师、传道人等等等等，这些一定是要有呼召的。这个有呼召的做师傅教导圣经的，不是他自己想要做，也不是说他喜欢做师傅。所以呢，一个真正的有呼召的人，这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使命的。所以呢，使徒雅各呢教导 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就是不要自己没有呼召去充当师傅去，因为如果是违背了圣经乱讲的话，影响到其他人的灵性成长，绊倒别人，要受更重的审判的。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基督徒，这里面说头一句话说我的弟兄们，指的是主内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最难控制的，我们最难控制的就是舌头。所以呢，一个教导的人，一个教导人，一个做师傅的人，应当更要学习控制好自己的舌头。一个控制不好自己舌头的人，实际上是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。因为这个舌头，我们再往下看呢，舌头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的。在罗马书2:21，这是指的对这个师父，对这个教导人的人说的。罗马书2:21，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所以呢，一个教导人的人一定是有从神那儿来的呼召的。一个真正的有呼召的人，他教导别人，首先他自己要效法神，要遵行神的话语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接下来说，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，就是一个完全人。其实我们从古到今，大家都从日常生活中或者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会看到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，我们都不是完全人。后边说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，一个能勒住舌头的人，管住舌头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能勒住自己全身的人，就不会乱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讲到了这个舌头的危害。我们看3，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实际例子。生活当中，大家如果是留意一下，我们3看，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嚼环和马是力气很大的，你怎么能够驯服一匹马呢？尤其是一个烈性非常烈性的一个马，所以呢，人们就想说用嚼环来勒住马的嘴，然后呢使马能够驯服。尤其是一匹野马，很难驯服的，只要有嚼环安在它的嘴上，就能够调动马的全身。我们看4，接着是船了，船的舵，看呐，就是注意看，船只虽然盛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。就是船是很大的，又遇到大风的吹逼，它是大风一吹，他就没有方向了，随着风的意思吹了。然而那个掌舵的能够掌握住那个舵，他使那个舵来决定船行驶的方向，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舵就能够使船按照掌舵的意思行驶。然后5，这是两个举例，一个是马的嚼环，再一个就是这个马的脚环小啊，但是还能这个控制住马的力气很大的。然后呢，船舵虽然小，能够控制船的行驶的方向。5，这都是指向那个舌头小啊，却是能够做大事的。5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就是前面比喻的马的嚼环和船的舵，你看这个小，但是呢它的功用很大。5说到了舌头在我们身体里白体里它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大话这个虚空的话，大话就是夸大其词的话。 再一个就是看的，又一次看的，要注意看了，留心看了，什么呢？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就是一个火星可以点着一个非常大的树林。有句成语说星星之火呀可以燎原，所以这里面又比喻什么呀，舌头就好像那个星星之火一样，能把整个那个大的这个树林点着。最小的火就是那个火星能够把最大的树林能够点着。所以呢，我们总结来说，人身体最小这个舌头，它的功用可非常的大，它确实能说大话。不但能说大话，舌头还是非常邪恶的。我们从第六节就可以看出来，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的，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所以这个舌头就好像那个火一样，火的种子，这个火能够引起地狱里的火，这是一个比喻。这说明这个舌头太厉害了，舌头虽小却能够做大事情，这么小的舌头却能够做大事情。在箴言书26:20说，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，争竞便止息。所以说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个舌头就是，如果一旦这个犯起罪来，舌头是容易传舌的，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爱传舌的，大家都知道这个，理解这个。一传舌，一来二去就引起互相的猜忌争竞。箴言书26:21，好争竞的人山祸争端，就如余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样。就好像那个火一旦煽起来以后，又好像加了炭，又好像加上火柴一样，越烧越旺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而且这个舌头就好像那个导火索、引火索，能够引燃地狱之火，这是非常了得的。这个舌头的功用太大了。因此呢，舌头要能一个基督徒能够控制好舌头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能够照着神的旨意。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他不是说靠自己努力就能够完全的控制好自己的舌头的，一定是靠着神的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神，信前面第二章说雅各书第二章说到了，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如果我们信神，信神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，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跟神有关系的。这种关系是认识神的知识，认识神一定是有神的生命流露出来的，这个生命是自而然的。因此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，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舌头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像神了。第七节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。这些其实这些动物啊，神所创造的这些动物，在人没有犯罪以前，其实这些动物都是神赐给人来管理的。亚当这一出，神一造成亚当的时候，这些动物都是由亚当来管理，并且一一的给他们起名的。亚当被神造成的时候，他不是个小孩，不是个婴儿，他直接就是个成年人，非常有智慧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。也就是说，各种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这些已经是被人制服的。第八节，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了第八节说到了这个舌头啊，是没有一个人能制服的。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来，罪就入了这个世界，罪就带来了死。所以在这个舌头犯罪是常见的事情。基督徒在舌头上如果是不犯罪，他就是个完全人。所以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对我们提醒非常大。一个真正的有神生命的人，如果我们努力的靠自己去控制舌头，有一天我们会控制不住的，因为靠着血气，靠着人来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。唯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有耶稣基督那个真实的生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生命的改变，他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这个舌头的这个辖制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舌头不但像这个动物一样控制不住，这里面说到第七节第八节讲到了动物尚且还能驯服，这些野兽还能够被人驯服，但是没有人能够控制住舌头。因此呢，舌头是制造纷争，害人害己的。舌头是最容易制造纷争，害人害己的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就是我们这个舌头会颂赞称颂我们的神，称颂我们的阿爸父。但是呢，一个口里出的一个舌头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当我们去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这个舌头能够咒诅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呢？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如果我们真实的信靠神，我们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不会咒诅那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任何一个人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咒诅照着神形象造的人，这样的做法呢，其实是藐视神的创造，藐视神的诫命，其实是违背神的。第十节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这里面又一次提到，我的弟兄们，我们从雅各书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每一章都提到了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。我的弟兄们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是基督的肢体，耶稣基督让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呢，我的弟兄们，这个是属灵的，我们是属灵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称呼。但是呢，在这里也是提醒，这个加重语气来提醒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用一个口颂赞我们的神，称颂我们的神，但是呢，从这个同样一个口里又出来咒诅的话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一个口说可以说出好话和赖话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控制好舌头。第十一节，全员从这又一个比例了，就是一个举例，就好像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意思一口泉里，一口泉水里，同样是一口泉水里，它不可能发出甜的和苦的两样的水，它或者是甜，或者是苦。第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这里面很明显就还是指向那个舌头，一口一口两舌的意思。一口井，一个泉源里怎么能发出甜苦两种味道的水呢？无花果树怎么能结出橄榄的果实呢？葡萄树怎么能结出无花果树呢？无花果子呢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 就是一个被污染的，或者是一个不属神的这个水，不是甜的，它是咸的，它就发不出甜的水来。所以呢，一个眼里，一棵树，一个咸这个一个泉水，这个咸水里，它是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这里面呢，是警戒基督徒，每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的舌头若是不受到控制，不加以控制，这个舌头呢，既邪恶又能够传播毒害。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比比皆是这种例子，所以要节制，要学习节制。就像那个雅各书第一章26节说到，要勒住自己的舌头。雅各书第一章26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也就是说，雅各书我们学习过的第一章26节说到，一个人他自己认为自己是虔诚的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这个舌头就乱说，他就不是一个虔，他是一个虚的，虚假的，其实属于欺哄人也欺哄神的。马太福音12章36节，主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就是我们基督徒呢，要避免说那些没有用的话，要多说造就的话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要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我们说的话人家别人没听见，但是呢，到了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句句每说的一句话都要供出来，要审判我们的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说这个生死的审判，这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受到这样的审判呢，是得的奖赏就越来越少了。甚至我们的基督徒，已经得救的基督徒，如果不管住自己的舌头，我们总是犯罪。哎呀，每次犯罪以后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又犯罪了，求你饶恕我。他不断的犯罪，不断的悔改呢，他自己都认为这个得救的确据越来越少了，是他自己被罪辖制了这种感觉。其实他没有失去救恩，只是在基督的台前，他的赏赐越来越少了，而且他得救的确据，他自己认为得救的确据越来越少了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下面呢，从13节开始呢，就说到了上头来的智慧，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。只有每个基督徒靠着神，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才能够帮助我们抵挡试探，控制住我们的舌头。第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谁有智慧，谁是有见识的呢？后边说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说你是属神的，你说是你是有智慧的，有见识的，你必须的能够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来。也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，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，他一定会照着神的旨意来行善的。所以呢，在如果他有真的有智慧有见识的话，一定是有神的生命，就是有耶稣基督柔和温柔的那个生命流露出来的。这个都是生命的流露，生命的经验，而不是一种知识。这种知识是让我们知道了要去行的，这种知识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，有他的生命才能够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说我们认识神的智慧，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实践出来，活出 神让我们活的这个善行来。所以呢，真智慧一定是会在生活当中流露出来的，活出来的。这个智慧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。第十四节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。就是心里边已经存着苦毒、嫉妒、纷争，然后呢还要说谎话，然后哎呀我是属神的，我要过等等等等，这就是说谎话，不承认自己的罪嘛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就像那个税吏一样，法利赛人说我一周禁食两回，我又按照十一奉献，哎呀我又常常读经祷告，很高傲的。但是呢，那个税吏怎么说，捶得胸连望天都不敢，说主啊饶恕我吧。就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自己里面有苦毒、有嫉妒、有纷争，他就不会自夸的，他就求神饶恕，也求人来饶恕。我得罪了神，我也得罪了人，在神面前先认罪，解决了跟神的这个隔阂这个关系，然后跟人来解决，求神的谅解，求神的饶恕，也求人的饶恕。这样才是真正的遵行神话语的人，这才是真实的信心活出来属神的人的，这就不是抵挡真道的了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，但是我们走在这条回天家的路上，你我都可能会有苦毒，因为我们是人嘛，我们会有。但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承认并且要悔改，如果不承认不悔改，就是说谎话抵挡真道的。第十五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什么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呢？就是十四节讲到的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说谎话抵挡神，这样的智慧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，是来自于魔鬼的，不是来自于神的。第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就是在哪个地方只要有嫉妒和纷争，那个地方就会出现不平安、乱糟糟的、扰乱的事，就是坏事、不美好的事，不是来自于神的。这个不是来自于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属鬼魔的智慧所带来的是什么？抵挡神、嫉妒纷争、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第十七节讲到了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真正认识神的，并且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，这个生命是流露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，是行出来的。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和和平平的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。记得我们上次学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讲到了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这里面也提到怜悯，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一定是有怜悯心肠的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。这个没有偏见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自己的看法去对待别人，很可能我们有偏见了，求神帮助我们没有假冒，就是假冒嘛、假善嘛，说谎，真的说成假的，假的说成真的，黑白颠倒，就是假冒。尤其是法利赛人，咱们读圣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了解和清楚，犹太人的教法师，他们也是师父，法利赛人很懂圣经，但是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第十八节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就是 让别人不单是自己跟别人和平，也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和平里面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这是义果，是从这个果子，这个善果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神的智慧是带来和平的。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是一个和平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争竞的人。一个和平的人，他是一个智慧人，他不是一个争竞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呢，要活出一个和平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不是知识，是我们真实的由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流露。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流露的人，他要谨慎自己的舌头，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甚至自己宁可吃亏，也不得罪神，也不得罪人。所以呢，美好的言语是来自于一颗有智慧的心，而这个智慧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讲到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基督徒是带传讲的是使人和平的福音，给人带来和平的福音，是使人和睦的，不是引起人争竞的。所以这个舌头，管不住自己的舌头，很容易制造纷争的。我们基督徒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只要有这样的生命，就能够一定结出这样良善美好的义果，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。和平所栽种的义果，就像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，这个施洗约翰，这个是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就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，施洗约翰指责他们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而结好果子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。真正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是什么？悔改。悔改是非常难的，但是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所经历的。言语、舌头是最容易犯罪的。所以呢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像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紧紫嘴唇是有智慧。义人的舌乃是高营，恶人的心所存无几。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就是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在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说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就是一句好的话语，建造的话语就能够使心欢乐，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样。良言如同蜂房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一句良言还能够得医治呢。所以呢，经常管不住这个舌头的人呢，是很麻烦的，不单是给自己带来亏损，也能够伤害到别人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但是呢，基督徒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包括我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最难的就是什么呀？悔改。最难克服的罪呢，就是骄傲。一骄傲，这个舌头就控制不住了。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骄傲是所有罪中最后一个死去的，很难死去的。一骄傲了以后，就谁也说不了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借着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骄傲。一个活在骄傲中的人， 他自己不知道，他生命中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其实他好像是知道。比方说一个骄傲的一个人，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，但是呢似乎他知道，但是他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就证明他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悔改，来跟随我们的神。我记得在雅各书，这个是雅各书，旧约圣经的雅各书，神真的是很有怜悯。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，包括第三章五节、八章四节，都在讲这一节经文。一样的经文在雅各书当中出现三次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。神说什么呀？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的生命成长有一个历程，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达不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拔苗助长，好像是哎呀，你看我的生命多高，他的生命多低，我们就用这种很非常严厉的话去责备他，甚至去拔苗助长。而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，就好像雅各一样，雅各遇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，雅各是什么呀？跟他哥哥说，我的孩子们，我的这个牛羊还在乳养期，我的孩子们还幼小娇嫩，不能催赶着他们太急，要量着他们的步走。所以那神是真的是有怜悯的，让我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神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神会一点一点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生命改变。因为神的道是有能力的，他的道能够帮助我们。就好像诗篇六十三篇说的，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说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就神会扶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。所以呢，一定要靠着圣灵而行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。我们今天看到雅各书第三章第六节说的，舌头就是火呀，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。然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够带来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、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。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敬畏，我们常常的是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，这才是智慧的开端。智慧不是我们有的，是神给我们的，智慧的源头是神。当我们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，就是知道人，这才是算作聪明。所以呢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智慧，这才能够守住神所命令的，就是爱人如己这个条例。我们靠着自己守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每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守住爱人如己这个条例。主耶稣呢，在这个离世升天之前呢，不断的教导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主耶稣一再的教导门徒让他们彼此相爱呢？说明门徒很难去彼此相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，保守我们。